院有风险，观影需谨慎，听冰糖电影有效躲避烂片。嗨，你好，我是冰糖，这里是冰糖电影。本期节目呢，是我们和毒舌电影首次合作的一期节目，感谢毒舌的授权。喜欢节目记得要点赞和转发，每期 BGM 歌单和晚安语音尽在微信号冰糖电影。曾经有一部火爆大片在其他国家表现平平，但是在我国呢有 25% 的票房，就是全球票房的 25%。 那这部特别受中国人欢迎的大片，它的续集又来了，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环太平洋》。2013年《环太平洋》登陆内地院线，当年《变形金刚》已经上映了三部，我们都看惯了炸炸炸，所以呢其实当初面对机甲的防御值还挺高的，但是环太平洋沉稳应战，总票房甚至超过了制片方美国。导演换人换血，时隔五年真的还能掌控雷电再次雄起吗？今天说的就是环太平洋雷霆再起。开门见山的说啊，是失望的，准确来说是恨铁不成钢的失望，这都是来源于对第一部的怀念。相信很多人都是还记得当初在影院看环太平洋一的时候，听到主题曲就浑身起鸡皮疙瘩，那种不自觉惊呼的惊艳。可惜呢，在续集中都看不到了，他抛弃了原作所有的好，对这个系列的情怀和期待都无法在续集中得到满足。首先从视觉上看，第一部的导演是陀螺，把自己的暗黑癖好赋予了环太平洋一。怪兽的出场，暴雨电闪，黑夜巨浪，深海恐惧症，还有岩浆，这样的末日氛围下，机甲就好像天神一样。而在《环太平洋二》里呢，变成了明媚柔和的阳光，机甲更闪耀，特效更精致，但是却缺少一份让人窒息的神秘感。就说两段最燃的战斗吧，香港与东京两个视觉风格最突出的城市，环一的香港大战，雨夜高楼，赛博朋克的光晕，视线被遮蔽，怪兽神出鬼没，庞然大物的搏斗变成短兵相接的逼仄巷战。而《环太平洋二》中最后大战的东京同样是高密度城市，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只有机甲怪兽们把高楼当玩具一样砸掉夷平，毫无意外又是一个开阔的斗兽场，东京变成了一个不过是有很多高楼大厦的背景板。其次，怪兽和机甲，他们是本系列的绝对主角，虽然综合了科幻冒险等元素，但它始终是一部动作大片。怪兽和机甲打得好不好看是关键，要好看就必须实力对等，这是一场邪不压正的游戏，但过程总得有胜负难分的角力。先说反派怪兽，环一对怪兽的塑造投入绝对不比机甲少，众所周知，开创该系列的陀螺导演他就是一个怪兽迷，他本人在洛杉矶郊外坐拥一座荒凉山庄，一个能让全世界宅男影迷都集体高潮的梦幻城堡，成堆的绝版手办、模型、雕像，除了经典的电影形象，更多的就是各种各样诡异的怪兽。另外，他所指导的每一部电影都一定有怪兽元素，比如最近《水形物语》中的人鱼，还有《潘神迷宫》啦、《猩红山峰》等电影里的各种怪力乱神。陀螺对环太中的怪兽设计也投入了一腔热血，外形很讲究，一般电影中的怪兽可能有名字或者直接叫 Monster， 但陀螺给自己电影中的怪兽设计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就叫 Kaiju， 日语中怪兽的发音，透露出一种东方式的迷恋。为什么用日语？ 因为怪兽片一直都是日本特色。为了致敬日本怪兽特色片，他要求怪兽都要设计成类似人类四肢的形态。还记得吗？因为日本片里的怪兽都是演员穿戏服扮演，比如说像奥特曼。还有，为了更贴近现实，怪兽身上都会带有现实动物中的影子，鲨鱼了，蜥蜴了，大猩猩了，智力高级。比凶猛怪兽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会用脑子的怪兽啊。环一的怪兽等级都比较低，但每次对抗都有惊喜。第一战人类败，怪兽每一次攻击都瞄准驾驶舱所在的机甲头部，最后直接把驾驶员揪出来。第二战呢，人类胜，但牺牲了两台机甲。怪兽进化出可以腐蚀机甲的酸液，让机甲失控，瞬间破坏电路的冲击波直接让机甲原地呆住不能动。每一次怪兽出其不意的脑力升级，都在加深人类能力吃紧的危机感。而环二呢，怪兽更高更大更强也更蠢。真正露面的怪兽有四只，各自炫了一波技能后并没有对机甲造成毁灭性打击，最后拼的只有一个字，大，一个比一个大。不够，三只还合体更大，原本设计精巧的怪兽变成了土豪挥金造出的无脑蠢货。再说正派机甲，它最吸引人的不是外表，所谓工业感、力量感、蒸汽朋克，这些其实都并非独创。这里的机甲连接了人类在世界毁灭之时的拼死意志，通过大脑连接控制机甲，而且需要双人协同合作，互通记忆。于是呢，驾驶员都是血浓于水的父子、兄弟、兄妹。因为如果默契不够，稍有差池，代价是身后全人类的命运。说一个环一的细节来证明，在为主角选择驾驶搭档时，他要跟所有人进行剑术的对抗，找出最有默契、实力对等的搭档。最后只有女主能跟他抗衡，一来回的过招不仅是体力的对抗，更是心理上的互相试探了解。有了这种铺垫，当两人共同走进机甲，把废弃的船当成利剑劈向怪兽时，这才会燃啊。反观环二呢，所有配对的驾驶员都是初出茅庐的小屁孩，行动做派，个比个的装酷扮狠，可是训练起来呢，嗖嗖，沟通起来呢，也不怎么样，就见面斗个嘴，平时吵个架，掰个腕子，然后就让你们去拯救世界了。话说回来，环二是有创新意图的。再起这个词说明导演想要独树一帜，也就是说他想要改变第一部脱罗定下的格调。如果说前作是中老年的末日危机，那么第二部就是青少年的迷茫定位。机甲对于人的象征也从绝境下的坚韧走向青春上的炫耀。创意上，导演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机甲打怪兽，还提供了一些新的设定，比如说机甲和怪兽结合的肉化机械，大怪兽借助小怪兽实现合体，还有远程操控带来对科技发展的反思。可是故事空洞啊，导致这些企图没法引起足够的关注，所以说到影片最大的槽点就是幼稚。它充斥着鼓胀的野心、挥金如土的轻率，还有唯我独尊的白日梦。结尾甚至还信誓旦旦地说，怪兽们你们不用来了，等我们杀过去。挥金如土，虽远必诛，是不是有点熟？没错，这片是中国投资的，2015年续集还过一次。传奇影业和环球影业起了矛盾，直到16年万达收购了传奇影业，第二部才得以重启。结合当年环太平洋中国票房持平美国票房的奇迹，是雷霆再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中国人定制的呀。不光是中国熟面孔，还有不少普通话对白，不光是导演把大公司命名为邵氏，还有影片结尾致敬功夫的从天而降的掌法。当然最耀眼的还是一位没有被邪恶势力腐化的中国美女邵总，是由景甜扮演的。片外有中国资本拯救电影，片内有中国老板拯救主角。其实景甜在参加真人秀节目的时候扛白菜开三轮，特别是在直播里素颜洗脸，这不挺正常一姑娘吗？可她但凡一想演什么霸道高管、冷面精英、脱俗玉女， 金国英好，这样的大人物大演员的设定，你说还怎么讨人喜欢。看多了他的戏，终于发现他辣眼睛的根源就是一贯错误的人设，多演点接地气的，别老眼飘在半空中一气指使的那种，你演的也僵，别人看着也别扭。要么像真人秀直播那样，借些回归本我的角色，也是一条人民喜闻乐见的正道。下次再看到景甜，希望是一个让我们猜不到的小演员。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近的转发和打赏都有增加，谢谢大家，继续保持好队形哦。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冰糖电影，那里还有电影之外的一些音频。我们下期再见。Through the window, I see you waiting. You were smiling, 'cause I'm coming. Your eyes are a story, an ocean of memories, pictures of faces and places, and all of the things that make us feel like we have it all. We have it all. All of the times that make us realize.